看一段圣经，是《使徒行传》。使徒行传。第九章，第十五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、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”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，于是我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然后二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他又说：“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，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”因为你要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对用外人为他做见证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，求告他的名，受尽洗去你的罪。26章。第十六节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、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将我所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为一切成圣的人蒙得基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第22节，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才站得住，对着尊贵、卑贱、老幼做见证，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。然后我们看第23章，第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“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”然后我们看27章24节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赐给你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今天呢，特别来继续来看操练进行。我们说操练进行一个一个功课来学的。那么尤其呢，我们要从保罗的一生，我们看他怎么现身说法，他怎么在这一生里面圣灵教导他一个一个功课。那么我们看过保罗怎么样 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在祷告上操练金钱，怎样在神的话语跟前操练金钱，怎样与圣徒相聚，与圣徒相连，那么在这其中操练金钱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看第四个功课，但是我再说这个次序是是按照我们的次序，并不应按照保罗他的次序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姑且这样排一下的次序，为了我们自己方便。其实这个次序可以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关系。我基本上来说，这个可以说是保罗他刚刚蒙恩得救以后，他所学的一些书信的课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看，当我们大家读过那些故事以后，在圣经里你就知道做见证，保罗怎么样学习做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保罗好像是一个天才，他做什么都是天才，所以做什么都是事半功倍，做什么都是做什么就像什么。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保罗天生就是会传福音，天生就是会做见证，天生的就是结果累累的。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，你看见就是做见证这件事情上，保罗学了很多的功课。而且你如果仔细记录他的一生，我们可以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他学的功课是做见证，但到了晚年，他的功课还是做见证。所以同样做见证传福音这件事情上，有的人以为毕业了，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觉得毕业的时候。我们觉得今天呢，传福音是很便宜的，人得救蒙恩很容易的，就怎么我们错了？你知道要叫这些人从黑暗转向光明，要叫这些人本来是充满了抗拒的灵，能回转来到主面前。你看见一个传福音，一个做见证的人，他不是做完见证就算了。你看保罗不是，保罗是做完见证，对谁做见证就救一个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对于保罗来讲，要么这个人得救，要么这个人要把保罗置于死地。因为保罗要把这个保罗所传福音的人要把保罗毁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福音有一个代价。你若不是救了那个人，那个人就会把你毁了。因为福音这就是做见证的性质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他无论在哪里，所以他说得时不得时，我们是务要传。那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，我们总是要，因为保罗说我欠了福音的债，所以他不管得时不得时，他都做一个还债的人。那么所以他说他是不得已的，因为这个责任已经交付给他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从第一天开始，保罗呢，神就给他的托付，那个托付呢，就是要叫他做见证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功课最早不是学的，最早是命令来的。我们知道说，当保罗问主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说，结果呢，保罗就必须要到大马色城去。那么那里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，有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小肢体，要告诉他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按理来讲，如果神主耶稣就直接把神的旨意告诉他，他应该很快就明白了。但是不，你看见我们主煞费周章的要让他到城里去，让他学一些功课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到底应当做什么？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到底是主耶稣来，他要怎么样打发你？如果是主直接打发的，那保罗会觉得我在一人之上，在万人之下。但现在不是，现在你要知道你托神托付你的工作是什么，你要做些什么。那么你要到大马色城去，那里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，然后呢他会告诉你你要应当做什么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第22章。你还记不记得，等到他真的到城里去，然后亚纳尼亚开了他的眼睛，他说他一往上看就看见了他。那么感谢主，这是第二次保罗眼睛被拍起，第一次是在大马色的路上，这是第二次。 大马色路上，他里面的眼睛被开启，结果他看见什么，就看见了荣耀的基督。那么到大马色城，他外面的眼睛被开启，为什么？他需要面对实实在在的世界。今天教会不是光在天上，教会是在地下。你张开眼睛，一定看到你弟兄和姊妹。有的弟兄姊妹心里喜欢看，有的弟兄姊妹心里不喜欢见到。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冷酷的世界，就是这么现实的世界。你爱也可以，不爱也可以。所以不可能一个人只要只是里面的眼睛开启了，好像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，不是。现在呢，他外面的眼睛也需要开启，结果他看见。如果你真的看见基督的话，你一定看见他。你往上看，就看到他。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，往上看，看见许多弟兄姊妹，许多弟兄姊妹都在你上面，许多弟兄姊妹都能帮助你，那就证明说你的确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不是一个玄妙的道理，这不是一个摆在空中的花篮，高不可及，好像你给你欣赏，不是。所以教会这件事是很实际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结果等到开了他眼睛以后，那么亚拿尼亚说话了啊，那你现在除了眼睛被开启，不要忘记啊，你要知道到底神要你做什么，你到底神的目的，主的意思要怎么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二十二章那里十四节那里，这个亚拿尼亚就说了，他是我们祖宗的神拣选的，所以毫无疑问的，保罗乃是主所拣选的器皿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。那为什么要拣选保罗呢？叫保罗要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为什么他要明白神的旨意？他如果明白了神旨意又怎样呢？说有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所以呢，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结果叫你在大马色路上你看见那义者，义者就是指我们主来说的。所以他何其有幸能看见了那个异象，在异象里面他的确看见了义者。但不止如此，他不止看见，他还听见了，所以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在大马色路上，他的确在神，他的确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的确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死圣男的。”所以他都听见了。他知道说，现在他所看见的是荣耀里的基督，是升天复活升天的基督。但是呢，我们主自己解释说，其实呢，他就是拿撒勒耶稣。当时主耶稣怎样在拿撒勒，怎样在地上经过33年半，那么你所看见的，就是你所知道在历史上那位主耶稣。所以信心的基督跟历史的耶稣呢，就连起来了。那么很感谢主，这就是他所听见口中所出的声音。然后下面就是使命了。你不能看见，这个看见是需要代价的，这个听见也需要代价的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看见了、听见了，我们是个特别蒙恩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代价的。那么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，所以你看一开始主就叫告诉托付给保罗，你要做见证，而且向万民做见证，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。那么怎么做见证呢？做见证的意思就是把你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来做见证。所以你不要讲你所没有看见，也不要讲你所没有听见。如果你看见是真的，如果你听见是真的，你的见证就是真的。那个背后就带有一种的感力，那个结果，那个会产生结果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保罗不只要做见证，而且主告诉他你怎么做见证，不是讲一篇道。当然保罗也讲道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基本上传福音是要做见证。在做见证里面，他有的时候只有一句话、两句话，比方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。传福音的时候本来就要几句很尖锐的话，人听见了。但是虽然如此，后来你记得我们的主，记得这个 保罗呢还把主的道对腓立比就讲清楚了。不错，有的时候一句话叫人得救，但这个人要把道讲清楚，你要替他补课。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不光听见了主的话，在他里面讲的扎心，当心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结果腓立比的信主不止他得救了，他全家都得救了。感谢主，这实在是主做的荣耀的工作，奇妙的工作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就停在那里，但是保罗不是。保罗呢，他一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，然后下面说他就把主的道为他们解释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要做见证，你不能光是会喊就可以，你不光是会讲就可以，有的时候你要把主的道讲解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听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一个真正做见证的人，他背后有多少人操练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，我们以为说有的传福音几个人得救了，十个二十个，我们都很高兴，我们都很喜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好像说不费吹灰之力人就慢慢得救了。我们相信说，如果你真的操练境界，真的操练怎样为主做见证，你结的果子还要多。保罗就是结果累累的呀。但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保罗，不错，他是在做见证这件事上操练境界，但是我们要看他的秘诀，他怎么做见证。我想这点非常的要紧。所以等一等我们就可以看，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学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目的要对人做见证，对外面什么人，对街上的人，对公事房的人，对家里的人，无论主把我们摆在哪里，是要对着外人来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不要忘记了我们都受了这个托付。所以这个功课是什么？是做见证的功课。但什么叫做见证呢？我再说，做见证不是让你讲道，有的人呢就是没有机会讲到，所以抓着朋友就讲，然后呢抓着讲起道来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不是叫你讲道，不是，你讲的没有用，问题要叫你做见证。所以这里说要对着外人做见证，那么做什么见证呢？就是把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。如果你没有看见，你不要做见证；如果你没有听见，不必做见证。因为你看见是听见是真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那做见证的背后，当然有一种感动的力量，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福音的灵。有的人传福音没有福音的灵，他只讲一篇道就完了，人不会得救的。但是不，你看见保罗只要传一个救一个，传一个救一个，很稀奇。这就是你看见就告诉保罗说，你要对着外人来做见证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在外人做见证，第一个见证要做的就是下面说，现在你为什么单言的起来求告，你的名受尽洗去你的罪。所以什么叫受尽呢？受尽就是第一个见证，受尽是拿行动来做见证。你先有这个行动，后面你可以话就跟着来了。所以我相信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真的为主做见证，你看基本的功课是什么？在你开口以前第一个功课就是受浸的功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受浸啊，实在说来基本上的这个真理是什么？受浸基本上是告诉我们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见证。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可以把那个信啊放在你心里，全世界没有人知道，你不需要花上多少的代价。如果一个犹太的女子，她背着他的父母信了主耶稣，你看他把他心放在他里面，他父母不知道，他不会受逼迫的。但什么时候他做见证，什么时候告诉他父母说他信耶稣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着根据犹太人的规矩，就要拿这个棺材，那么把里面就摆着他女儿的衣服，那么然后就告诉全世界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人就从这个家里被赶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你光把相信放在里面，你不做见证，你不会受逼迫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受浸乃是做见证。受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我们所看不见的信心让全世界都看见。本来两个人彼此相爱， 全世界没人知道。但什么时候他们两个人走进结婚的礼堂，全世界都看见了，那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人就是花有主。那么你看，虽然有许多人可能对这一朵花还充满了很多的希望，但是一到了结婚那一天，那个见证一出去了，从此以后这个人就只属于一个人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等到亚纳尼亚一和保罗讲到你要对着万人做见证，那不要忘记有一个见证你有没有做，那个基本的功课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圣经。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，有的时候我们讲把见证讲得太玄了。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传福音，尤其刚刚蒙了得救的，不要讲太深的道理啊。你不要讲说我与基督同死同地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等到他们蒙恩得救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保罗就对罗马的人回顾从前受尽，岂不知你们受尽是归入基督的死，那是对已经蒙恩好久的人说的。那这些人刚刚他听也听不懂啊，你讲什么叫同死，他没有听懂啊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很简单，就是告诉他受尽什么，受尽就做见证。受尽不是个礼仪，不是，受尽乃在许多人面前做见证。从此以后，我这个人完了；从此以后，这个对我来说，这个世界完了；对世界来说，我也完了。这一道水乃代表乃代表这个红海，乃代表红海。那么以色列一过了红海，我们知道世界埃及就远远就在背后。所以只要我一受尽，这个世界就远远就在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那么这个得救什么得救？这个得救指的从世界里面拯救说的，你一相信你就得救了，你在神面前你得救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你不告诉全，你不做见证，你也是个得救的人。但只有你做了见证以后，你才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。这个世界你要说这个人完了，等到三缺一的时候我们不能再找他，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不能再找他，他不是我们的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基本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到保罗的故事，讲到做见证的时候，接着你要做见证吗？那么很清楚，第一件事就是起来，何必单言呢？求告他的名，受尽洗去你的罪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 这就是保罗他怎么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保罗一蒙恩的救以后，你看他就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对万人来做见证。不过这样的见证是有代价的，这个有个代价，这个代价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回过头第九章，使徒行第九章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五节，主对亚纳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他就是保罗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跟以色列联系。你看，在外邦人还有君王、尊贵的，还有以色列就是他自己的百姓面前宣扬我的名，这就是做见证。所以，什么叫做见证？做见证就是宣扬主的名，让人认识我们的主。”这叫做见证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一个代价，主老早告诉保罗的，我也只是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如果做见证，那个做见证的背后常常跟苦难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如果要传福音，我们一定要受埋怨，这就是苦难。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在公园里面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人来人往很多啊，你把一个单张和公斤的给他，他有的时候搓一搓然后往你脸上丢啊，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怎么样反应？这就是苦难的，因为他不要听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反弹，他那个情形，他拒绝福音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是不是说啊，那活该，以后你刚好下地狱，因为我给你了你不要听嘛，所以活该下地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你的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你真的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当然会受白脸， 当然会被人怒目白眼，毫无被人讥笑。你说什么年代了，你还要传福音？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你讲什么事都很有光荣，讲是爱因斯坦啊，讲牛顿，好像很奇怪。你讲主耶稣就起不了口，就是好像难为情似的。有什么难为情，弟兄姊妹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今天如果你真的为他做见证的话，这个世界是拒绝我们的主。所以世界对于福音的反应是一定要叫我们受苦的，那不一定说一定为了寻道，不一定，但是在各种情形下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可以看到人看不起我们，然后呢人觉得大概我们神经有问题啊，各方面。所以就不要忘记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做见证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当做傻子，我们就真的成了一台戏精，让全世界观看。所以世界上认为说，只要我们传福音，因为你看你说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神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对于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，这个人不是有一点神经不大对了吗？那怎么会他怎么会这样相信的呢？怎么会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如果你知道说，当我们真的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当然要讥笑我们，这个世界当然要觉得你看看这个什么时候了，我所以对不对？你看见吗？今天在世界上，你总要讲几句话赢得人的尊敬，但是你只要传福音，你看见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人大概有问题，这个人大概在什么地方哪一点不对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给我们看为主做见证，本来就是有个代价，那个代价就是我们为着福音受苦，那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保罗，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我们的主拣选了他，要叫他对着外人做见证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见证就是把他所看见的所听见。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他医治；他听见什么？他听见他的声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你有没有看见？你有没有真的看见我们的主？如果你看见，你就把你所看见的讲出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听见，你就把你所听见讲的就这么多，不要讲太多，不是辩论，这里不是辩论，这里也不是讲道，不是压倒是把人压倒了，不是，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做见证。所以做见证的，做见证就是把你所看见的，把你所听见的对着外人做见证。从前我是瞎眼的，但是现在我看见了，那么这个就叫做见证。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啊需要有一番的操练。我常常觉得我们在传福音事情上常常失败的，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一个救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人在我们身上啊，等他听见了见证的时候，好像那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得了癌症，然后他因为得了医治，如果他真的对别人做所谓的见证，所谓见证就是他见证他怎么好了。就是人家一定你看得出来，在你身上的改变各方面，你可以各方面，你看你本来一点力量也没有，结果现在你很有能力，从各方面来看，这就是见证啊，这个就是一个见证。所以这个本身它就是很有这个说服力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所谓做见证，不是讲道理，也不是和别人辩论。我觉得最要紧就是千万不要辩论，很多人一辩论就把别人辩跑了啊。不过当然不要忘记，等一等我们也讲了保罗怎么样到会堂里面来辩论、辩驳他们、辩倒他们，证明耶稣是基督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在一般的情形底下，就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做见证就好，把你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。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，就是。你都知道很多人拿诺贝尔奖金是因为他在某一个领域，科学领域或者文学领域有很高的成就，所以他拿了诺贝尔奖金。那么有一个人在拿诺贝尔奖金是化学的诺贝尔奖金，他的名字叫 Pauli， 他的确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他在化学的领域。可是呢，因为美国人常常感冒，美国人一感冒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能够叫你这种不感冒的，或者怎么样能够防治感冒呢？所以 Pauli 呢就做了自己的，他自己做了一个实验。那么他每天呢就吃一个 gram 一克的那个维他命 C， 他每天如此，每天如此，哎，然后呢，哎，他这个就感冒就很小。那么如果你要叫 Pauli 讲道理，他讲不出来，因为这不是他的领域，他 他是化学博士，他也是化学的诺贝尔奖得主，但是讲的医学讲的感冒他不是，你讲要讲道理讲不出道理，但是问题就是他看见了，他听见了，他有个经历，那个经历就是他每天只要吃一个 gram 的维他命 C， 结果他后来就好了，那没有话讲啊。所以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时候，所以你只要看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你不能吃了维他命 C 还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灵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好了，你看就是好了嘛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 Polly 来讲，你讲道理他讲不出来，但是他知道了，他吃了维他命 C， 每天一克，结果他身体就强。那么后来大家才慢慢研究他到底，后来现在医生你感冒的时候他都劝你吃维他命 C， 这样可以叫你身体抵抗力更强一点，所以慢慢现在大家才知道。所以因为怎么讲道理也许我们讲不出来，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外人来做见证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这个尤其是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你看见主就把这个功课借着亚纳尼亚就提醒他。那么这是他刚刚的救赎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说他大概经过了22年，大概经过了22年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神就给他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呢是对着耶路撒冷做见证。然后神将来还要给他更大的机会，要对罗马来做见证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慢慢等到保罗真正长进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他学了做见证的功课，那么然后等到22年以后，差不多经过了20年，现在神知道说他成熟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就让他对着外人做见证，结果现在神让他在耶路撒冷，对整个耶路撒冷来做见证。然后不止如此，最后呢，神要把他带到罗马，那么对于全世界来做见证，在凯撒的面前要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保罗做见证是有进步的。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到犹太全地，然后呢，最后呢要到罗马去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说，保罗的一生呢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一生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他26章那一段，就是那一段，其实就是刚才那一段，就是刚才那一段，第16节，26章16节，主就起，他主对他说：“你起来站住。”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实在说来，因为是使徒行传26章，他对于亚巴基王这个分诉的时候，他是把有一段历史把它浓缩了，故事把它浓缩了，所以好像呢。当场是，其实不是，其实呢16节以后那些话就是亚纳尼亚就是主对亚纳尼亚，借着亚纳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么然后呢，就说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，应该又是一样的，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。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，但如果加上亚纳尼亚那一段话，因为这些话都是在一起的嘛，所看见的、所听见，还有呢，将要指示你的，要把它证明出来。然后下面18节，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保罗他有个使命，他是被差到他们那，他们是哪里？他们是哪里？那就前面。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百姓就是以色列人，外邦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全世界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然他这里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就证明说如果我打发你去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你几乎很难存活的，这个世界不会要你的。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宣告说撒旦的末日已经来到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主答应保罗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那么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就我差你到百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那里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是把整个的世界当作保罗的工程， 然后做什么事呢？很清楚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做见证，做见证，一面来说是把你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你对着万人做见证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做见证有一个结果的，做见证有一个果效的，不是做完见证就完了。但如果你对他们做见证的话，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。本来他们是瞎眼的，现在他们看见了。他们本来在黑暗中，结果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们对着外人做见证有什么结果？你只要做一个见证，结果这个人眼睛就开了，瞎眼的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，他在黑暗里面就能归向光明，在撒旦权下就能够归向神。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就是做见证的结果。所以见证是要有果效，不是没有果效的。你清楚不清楚？那么见证为什么有果效呢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保罗是怎么得救的？保罗是主亲自开了他眼睛的。保罗是怎么得救的？保罗本来在黑暗中，你记不记得他是渊面黑暗？你看他一路上在大马色他，你看见黑暗笼罩他全程。但是呢，忽然间福音的光照到他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结果呢，他从黑暗就转向光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就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然后呢，从撒旦的权下，他本来他自己以为他是在加玛利门下的，他本来以为他是希伯来人，他后面才发现，原来他在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稀奇不稀奇？现在他蒙恩得救了，他才真是归向神的人。在这个以前，他为什么大发热心？一个人为什么大发热心？可能没有归向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叫做做见证？做见证就是你怎么得救的结果，你对他做见证的结果，别人和你一模一样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今天我们巴望一个人，我们当初怎么得救，怎么蒙恩？你看见现在呢，如果主打发我们到那里去，这是一个怎样的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好好的回到主面前去问，你是怎么得救的？你当初怎么得救的？你眼睛怎么开启的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主在我们上怎么做，主在别人身上也怎么做。有些话你听不懂，那你当时听不懂，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用那些不懂的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这个就是，所以在这里你往到他们那里，需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所以你看，这什么？这就是悔改啊，看见吗？这就是悔改。悔改什么意思？悔改就是180度转弯的。他本来眼睛是瞎的，现在看见了；本来是在黑暗里面，现在归向光明；本来呢是在撒旦权下，现在归向神。你看这180度掉头大转弯，但是不光悔改，而且要相信，又因信我，就得蒙赦罪。所以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做见证的目的就是要人悔改，而且要人相信。一个相信就得蒙赦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，你要让对方看见他是个罪人啊，所以他因为相信，结果他的罪就得到了赦免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那是对罪人传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很有感觉。虽然我们对罪人传，我们不要伤对方的自尊心，我们要应该什么样的话，什么样一句合宜的话，能叫对方人我蒙恩，能够得救。所以这就是做见证。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只是说长篇大论传福音，说这是值得做见证。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在什么情形底下，你可以对一大群的人这样说，你也可以对一个一个两个都这样说，但是基本的原则是什么？我要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转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同得喜悦。那在这里不光不要忘记啊，那这个人不光相信，因为相信有结果，你怎么知道他相信呢？第一，他的罪得了赦免了。你看，你罪大从他身上脱落了。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罪大，有没有脱落，从他脸可以看得出来。 你看见有很多年轻人本来当年轻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创造都是非常美好的，但是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慢慢慢就是在他的脸上的皱纹各方面，你能看出来就不像就不像那个美好的时候的光景。那么得蒙赦罪，不光这样，而且呢，和一切成圣的人。那这些人不光是相信了罪得赦免了，他是义人称义了，而且呢他也成圣了啊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讲的信也要讲那个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一面称义，另外因为得赦得罪得赦免就表示他没有罪了，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所以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呢也成圣，因着相信，就因着信我，因着信主就称义，而且也成圣。那不光成圣，还有呢，后面还一同得了基业，我们就得着了属灵的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，实在说那个福音的内容啊，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向他启示的时候，已经把那个内容已经启示了。所以保罗的福音从哪里来的？保罗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我们的主已经把福音的轮廓已经告诉保罗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神已经把那个耶稣基督福音已经启示在他里面。那么有很多人说啊，保罗很伟大，很了不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的的确确神借着保罗把福音的道，把福音的真理讲得那么清楚。但是我们忘记保罗的福音从哪里来的？保罗这个福音主要从哪里来？就是当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见借着亚纳尼亚，然后主就把那个整个福音的内容启示给了保罗。所以我想讲到做见证，那么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已经22年了，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做见证，做这个，当保罗讲这些话，他其实在刚好在做见证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不是在他现在他是在他是在这个该撒利亚做见证，那前面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，现在呢他在该撒利亚做见证。那么当他在君王在罗马巡抚，当他在希律王就是亚哈巴基王，那么在他们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就述说那个时候在大马色神怎么来对他说话，怎么交代他啊，特别关于做见证，我想这就很清楚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他就回过头，因为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，他讲这个话已经22年过去了，大概22年过去了啊，按理来讲应该是已经是24年，差不多24年的样子，或者25年。他说这意思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，25年来我没有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异象。所以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主所吩咐的他们遵守，第一天他是个做见证的人，到今天他仍旧是做见证的人。也许他做见证的范围广了，现在他是在耶路撒冷面前做见证，在该撒利亚面前做见证，然后对着罗马做见证，在凯撒面前做见证，他对着尊贵的，对着卑贱的，对着老的幼的能够做见证。所以25年过去了，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乃是做见证的一生。他不是做一件事情，做见证可以说是他的一生，是他的生活，长在他的肉里面，长在他的血。不是说他过了一种生活，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见证的事，他一生就是做见证的事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一个人你不是决定好你要一生为主做见证，如果你只是要传福音了，我们来传福音，好了，下礼拜要传福音，我们来传福音，比如怎么，你是在做那一件事情，这个不叫做见证。做见证是这个人必须是见证人，他的一生必须是见证一生，从受浸开始，然后现在呢，从在大马色路上，结果从你看看不知不觉的25个春天秋天就过去了。但是保罗能够说 啊，亚基帕王啊，我固执没有违背，那从天上来预象。然后他下面怎么解释？他说，先在大马色，因为他先在大马色遇见主的，后在耶路撒冷。你看见吗？他都点名了，这些地方都他做见证的地方。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。劝勉他们应当悔改，所以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百姓和外邦人。所以他无论到哪里，在大马士也好，在耶路撒冷也好，在犹太权以至于外邦，如果在耶路撒冷和犹太，那当然是对以色列人；但如果在大马士或者在外邦的话，那么当然他对外邦人做见证。那么他怎么做见证呢？他就劝勉他们应当悔改。所以什么叫做见证？做见证乃是劝勉，乃是劝。我们今天呢，只能做劝的工作。所以你怎么说，千说万说，就是劝勉他们应当悔改。你怎么说都可以。所以传福音，你不要太注意一些方法，问题就是你怎么劝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福音的工作，见证的做见证的工作，就是劝说的，要劝他，要劝他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真正做一个会劝别人的人，会劝别人的人。你知道什么叫劝呢？比方说这个夫妻啊已经反目了，好像整个家要分裂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劝丈夫，也劝妻子，希望他们能够和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是需要恩典的，需要恩典。那一直事情已经很糟了，你看这个人已经很糟了，他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保罗不要忘记传福音啊，不，我们普通传福音只负责前面，只要悔改归向神就完了。我们不要忘记做见证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光是负责，有的人说这个，有的人说做媒不包生儿子，但是不是，做基督徒是做媒又包生儿子，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要悔改归向神，而且悔改以后呢，你的行事与悔改的心要相称。所以现在你行走在地上，你就是主的见证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我们差得太远了，你就要把我们所经历的和保罗所经历，就知道我们差得很远很远。但是保罗呢，就是在这里，就在这里啊，做见证，就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做见证，怎么传福音的。然后22节，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。我老早应该寻到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在殿中拿着我，想要杀我，那不止如此，乃是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25年过去了，我还站得住。然后他下面怎么说？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。这就是做见证。25年过去了，弟兄姊妹，不管发生了多大事小事，但是保罗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托付。那个托付是直到今日还站得住。弟兄姊妹，站得住，他能够仍旧能站得住。感谢主，主给他，主让他有力量，主让他能。按理来讲，他老早就应该没有活命的指望了。但是呢，他就能站得住。我们站得住有个原因的，有个目的的，是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在这里又是讲了做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个做见证功课是从这个大马士开始的。那现在呢，等到25年以后，就是到了该撒利亚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这个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仍旧对着尊贵卑贱老幼的做见证。那么好了，这个见证要有内容，不是没有内容，所讲的讲什么？所以这又是很清楚，所讲什么？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。众先知和摩西指的旧约圣经说的，所以保罗所讲的都是旧约圣经所说的。所以保罗没有在圣经之外讲什么，没有。第一，这很清楚。还有呢，众先知和摩西不光讲，而且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不成的事，所以在旧约里面 有很多讲的将来必成的事，那就指的弥赛亚要来了。所以整个旧约先知也好，摩西也好，他们只讲一个，只讲一件事，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些事情要成就。那么这就是什么事呢？这就是下面所说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弥赛亚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是什么叫福音呢？当你如何传福音的，我们讲什么？我们所讲的，实在说来，就是讲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基督，他必须要为我们受害钉十字架，而且他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光明的道。所以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那前面说他们就是百姓和外邦人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如果为主做见证，我们如果真的所讲的什么，就是他怎主怎样为我们基督，并他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那怎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是光明的道呢？因为这个，因为这个传给百姓和外邦人，因为这个道是在保罗传给百姓和外邦之前，他在大马色路上他已经听见了。那个道是在光明中的道，那个道是当那个光照在大马色路上，当保罗眼睛被照瞎了，他里面已经开启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吗？这个道现在保罗称他什么？是光明的道。所以保罗，你看见25年了，他还记得当初在大马色路上他怎样遇见那个福音的光。所以现在他称呼这个道是光明的道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现在保罗怎么在大马色路上蒙恩得救，然后怎么为主传福音，稀不稀奇？他后来怎么？你看他本来是个被，本来就是这个在黑暗里面，本来就是瞎眼的，本来就在撒旦的权下，哎，结果有一天你看见吗？他居然蒙恩得救了，而且相信主能够得蒙赦罪，因信称义，也能够因信成圣，然后那个同得基业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他所听见那个道就是什么？他称那叫什么？叫做光明的道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所讲的和他所经历的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要做见证的话，我们首先要复习我们当初怎么得救，然后你用神的话来解释我们怎么得救，然后弟兄姊妹，那个道就变成光明的道。这个道怎样在你身上产生影响，这个道在别人身上也怎样产生影响。所以我想很清楚的，我们讲到保罗做见证，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说，经过了20几年，后来经过了30几年，你看保罗从一蒙恩得救一直到为主寻道，他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人。当然最后为主寻道的时候，他是用血来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感谢主，从头到尾约翰保罗是一个做见证，他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，他学习怎样超越自己。好，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休息7分钟，我们就回来15分。